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中国人民银行八月十一日宣布改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报价，而导致人民币出现接近2%的一次性贬值，是自94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此举引发市场的动荡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这之后，人民币继续贬值，使当局放松人民币管制的决心面临挑战。那么，中国当局是否做好了让人民币的汇率更加市场化的准备？为什么选择在当前这个时机让人民币贬值？此举对于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货币竞相贬值？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家夏业良先生，一位是从事过外汇交易的投资分析师周峰锁先生。欢迎两位来到时事大家谈。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夏莲教授，我们知道我们在讨论人民币汇率之前呢，我想我们刚才的新闻里也看到了，就是天津滨海新区发生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爆炸事故哈，导致这个我们目前看的数据是导致12名这个消防官兵的死亡，实际上可能这个人数可能还会上升哈。
50多人死亡，其中
总共的是5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这个消防员的丧生啊。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安全事故？我看到有报道说，之前其实对这个厂也进行过安全的这个检查。
对，我知道中国，首先我们要从规划说起，就是说一个化学品的这个具有很大危险的这种仓库应该建在离居民区多远的地方，这应该是在各国家应该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划，中国我相信也有，但是为什么没有执行？那么这个规划首先是第一步问题，第二步问题就是防范，就如果你建在离居民区比较近的地方，应该是定期的检查有哪些防范的措施啊。第三，当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消防队员在没有弄清情况的情况下被上级指令就直接奔赴现场，大家知道危险品化学品它容易就连续爆炸，所以呢就等于是把消防队员送死，所以这种是重大的这个决策上面的失误。还有呢，就是当这个新闻需要，就是其实我在微信群里边已经看到了，第一时间有很多市民发来的视频啊、照片啊，他们都纷纷的开始报道一些新的东西，他们知道政府的新闻会远远之后，甚至是不报，后来果然如此。不但他自己不报这样的这个现场新闻，当 CNN 的记者在现场报道的时候，被他们强行的就是大声的喝说抓住他抓住他，其实人家也没跑，就是要抓住他，把他的这个摄像机要夺下来要删掉他，他其实不知道人家正在进行直播，不存在删的问题，所以立马这个丑态就已经播出去了。而且那个 CNN 的现场主持人总部主持人说了一句话，说这已经我们不是第一次在这个中国受到新闻采访的阻碍，这就是丢脸啊。然后第五就是刚才前不久呢，就是我看到新闻一个新闻了，就是说那个天津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就是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说你认为这个仓库危险的仓库应该离这个居民区有多远的距离，这是官员回答不出来呢，紧接着 CCTV 就把他这个直播给掐断了。所以说这个造成就等于是一种耍流氓的手段，就是说当他没办法面对观众的问题的时候，他直接就把它掐断了。
其实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非常发达的这么一个时代，政府这种做法可能往往是徒劳的。那个周峰锁，您对这个爆炸事故有什么感受？
刚才夏教授讲得很好了，我就简单说，这个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个绝对不会是第一次。无论是事情的起因，还是中间这个掩盖和事后这个问责这个过程哈，这都是一贯的。比方说上次的沉船事件，现在基本上已经被遗忘。那么这种每一次这种黑幕不被揭开，就肯定下一次还会再重演。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刚刚官方报道说有当地有700吨的氰化物。这是足以杀死百万人的一个量级的一个污染源在那里，那这个希望当地的民众对此注意啊，能够有起码有自救的准备。
我再补一句，就刚才提到了，就是说50多人死亡，但是他没有提那些有多少人失踪，也没有把失踪的人列为死亡的人数，所以我想这么大的这个事故爆炸的这个这么强烈，应该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现在官方所报道的数字。
对，而且几百人受伤，相信这个死亡事故，
对，所以这个我们
是一定
其实希望能够国际媒体啊，包括国内的网民能够继续的追踪报道这样一个事实。
好的，那么有时间关键，我们现在就来转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就是人民币的问题。我们最近的确就是有关中国的新闻占据了国际媒体的头版头条哈，除了刚才这个悲剧性的爆炸事故以外呢，前段时间是中国的股市的危机，那么这个星期二呢，又是中国这个央行财的这个举动哈，那个出人意外的让人民币贬值。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呢，就是中国央行这样的一个举动可能说是实现了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哈。一方面就是说你看我们其实让市场的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同时呢也有利于刺激中国的出口，提振中国这个疲软的经济。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宣布的第二天，就是这个星期三，中国当局实际上就采取了干预的措施，在外汇市场上，因为这个第一天就下跌了将近2%，第二天又接着下跌1.6%，所以采取干预措施。那么就是人们就是质疑中国的这个说法，就是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您在您看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看，您觉得中国当局这个让人民币贬值这样的一个做法，它的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首先，它是为了对这个经济增长的这种低迷状态做出一个反应，尤其是在七月份，这个出口的预期没有达到它的原来的预期，大大的这个下降了。另外呢，这个外汇储备也是急剧的减少，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但是我想这个澄清一点，就是说，其实中国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真正的让市场来决定。也就是说，它过去宣称的有管理的浮动制，包括就是说汇率每一天它波动的范围不超过2%，它这次其实已经用到了极致啊，就是接近2%了。而且它这个连续三天它贬值的幅度已经达到了过去一个年度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啊。你想想，过去人民币一年升值3%，它现在呢一下子就是说在这短短的三天时间里面贬值的幅度超过了3%。所以你可以看出它这次呢它不是主动的，它是一种被迫的这种贬值。其实它其实也不是很希望贬值，但是目前的这种经济状况造成了它的压力，比如说通胀的压力，比如说这个出口这个巨减的这个压力，还有外汇储备巨减的这个压力，几个方面的压力造成了它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做法，而且做法它太匆忙，这种太匆忙呢也造成了对其他世界市场和其他国家的影响，包括华尔街，包括这个其他金融机构，就感到这是一个很突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跟中国过去的那种所谓渐进式的试探性的来这个贬值或者升值是不一样的。
好的，钟所先生，您我们的听众观众大概不太熟悉，就是说您其实是做过这个外汇交易的，而且您现在也是在做投资的分析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都知道您是前六四学院领袖哈，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儿在第二部分会做一个专访来谈这方面的问题。那就关于这个人民币贬值的问题，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就是事先要声明一下，我的言论
不代表个人的看法，
不代表个人，与我的职业没有关系，还有不能用来做投资的意见。OK， 那这个就是其实正好在这之前贬值前两天，我在推特上谈到这个问题，很多推友转发了。那当时我谈到的就是中国面临的现在的几重问题哈，就是这个房地产泡沫啊。然后地方债泡沫这种过度投资引发的这种产能过剩，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在这个之上，最近又加上了股市的这个泡沫啊。那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当时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外汇长期下降，实际上这个是以前这次中国就所谓经济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外汇储备。实际上现在外汇正在已经回到几年前的水平。那按这个持续下去呢，经济上的这个潮流如果改变以后，短期的这种动态都是暂时的，这个潮流本身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就显示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开始表现出来，这个贬值是它最后一步。但是这一次呢，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肯定不是开始，就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就是这个潮流。那第二呢，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根本跟市场等等很难说。其实当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同时有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开始限制外资企业在中国结汇的一些能力，大这个 之后呢，在彭博社报道这个之后，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评论，那就是说，那在这之前，因为习近平把这个警察开到了股市上啊，去稳定股市，那现在肯定要把警察开到这个外汇交易场所来管制外汇，那这是就说是跟市场是根本完全相悖的东西，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这种体制性的变革根本没有啊。
我们看到这个西方媒体很多的分析，其实提到中国央行这个举动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可能是为了这个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知道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中国一直希望把人民币作为这个国际的一个储备货币哈，希望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到它这个特别提款权的这个货币的一种。那您觉得这个此举是不是有利于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呢？
不是这样来做的，就是说如果他是积极主动的来开展这个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下这个全部开放，他应该早在几年前就逐步的来推进这一点，而且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时间表应该提出来，但是他这个方面是远远滞后的，到现在人民币还不是大家能够公认的这种国际储备货币、结算货币、支付货币。所以呢，他这个在很大的一段时间里边，他采取的还是对外汇的管制。你比如说，国家外汇管理局到今天还在规定，一个中国公民一年度只能向只能换五万美元的外汇。同时呢，这个你如果向海外去汇的话，还不能够超过4笔。也就是说，你有二十万以上的话，你就不行。像这样的一种限制性的做法，只有在那种国家外汇管制非常严格的时候才会做，但是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放弃这样一个管制。再加上它所谓这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它不是随着市场来自由波动的，而是限定了它的这个幅度，就是每一天的这个幅度不超过2%。另外呢，它对这个上海的这个外汇交易中心经常有行政方面的指令，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货币当局或者是外汇管理当局，它是就是有很多是行政命令来这个让这个金融机构照着他的命令来执行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跟这个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没有这种必然的或者直接的联系。
需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央行这个举动是表示欢迎的，认为这是朝向市场化的一个方向所迈出的一步。好，周分所给你。
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市场为什么大家欢迎市场化，因为在市场前面就是只有一个价格，所有人啊经历的都是一个价格，它是公平的。那在现在的这种中国结汇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比方说海外的贪官逃到海外的贪官哈，中国的这种所谓国有资产外逃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强大，这个背后呢都是因为这种国家管制造成的这种权力腐败的这种可能，寻租的这种可能，最后产生了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那在这边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比方说像并完成他的豪宅等等这样的这种巨额的外汇哈，是怎么样就是经过这个比方说5万元的这个美元这个限制出来的，这跟市场是完全相反，而他现在还在持续的走这条路，这跟市场化是完全两样的，因为他不敢真正面临他这体制性的问题啊，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自由监控。
对，这个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外汇，就是最近几年的外汇这个资本的外逃，它不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它是通过地下通道比如说非法的，还有洗钱的，另外就是说那个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转移这个账目，很多的方法。所以那些巨大的这个外资外逃的话，不像小老百姓没有办法，他们有很多的高官就是几十亿上百亿吧都能够逃出去。那你比如说这个薄熙来案，其实我们知道的信息是他转移了八十多亿美元的这个外汇到美国，那他这个怎么转移的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向这个公众来交代。所以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资本外逃的问题，如果官方再加强对它的限制，使普通老百姓这个资本向外流出是更加困难。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经济其实到了一个萧条阶段，这个萧条阶段呢需要让中国的投资者有机会向海外转移，就向海外进行投资，这本来是政府应当鼓励的一件事，但是现在呢它这个外汇管理政策方面它是不配套的，它是相悖的。所以呢这个中国政府在鼓励国有企业向海外投资，但是没有鼓励民间私人企业包括个人向海外投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你刚谈到这个，就中国对资本的管控哈，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央行官员星期四其实为这个央行引导人民币大幅贬值，他进行了辩护，他就而且就是重申其实中他承诺就是中国会继续啊这个会开放这个就逐步的开放这个资本的这个市场。
这个不要相信他的承诺，从1994年他提出外汇体制改革的时候就提出来要用很快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改革，但从1994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没有实现他的承诺，他很多的承诺都没办法实现，包括 WTO 的承诺到今天很多都没有实现。还有呢，就是说刚才讲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欢迎中国的这样一种面向市场的改动，
对，
但实际上他只是就相当于一个调皮的孩子完全不听话，那大人总是希望鼓励他，哪怕他做了一丁点微不足道的事情都鼓励他，我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并不是说他做的有多么好，就是现在做的非常的缓慢，而且呢他到现在都没有真正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走。
我觉得这个时期也蛮有意思哈，你们刚刚都谈到就是中国经济其实这个面临很多问题哈，结构性的问题，像房地产市场这个泡沫化也不是一日两日之内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采取这样突然的一个举动，是否表明就是说中国经济放缓的这个严重程度超过了北京的预期？
我觉得有两个直接原因，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这个七月份得到的这个出口的数字急剧下降，另外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还有那个资本外逃的这个趋势也非常的明显，我想这几个方面促成了它这个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边突然这么大幅度的这样一些贬值，这种做法是对于中国官方来讲很少见的。
好，邱文松。
我想短期里边可能跟股市造成的这种信心恐慌有很大的关系。那在七月份的时候，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的这种股市这种大幅动荡，普遍是持一种震惊的态度，包括以前很多所谓看好中国经济的人都说这个事情就表明中国领导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的就是一味胡来，最后就是只能用抓人军管这种方式。那这种呢肯定是会动摇市场对于在中国投资的信心，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人民币从此会走上一个长期下降的一个通道。
就毫无疑问这个人民币贬值当然会提升中国的出口，但是人民币贬值也会有它的负面的作用，你刚刚提到的其实中国这个债务问题其实很严重，那这样人民币贬值不会是更加重了中国的企业所这个他们的债务负担吗？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这些债务问题。
其实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币最近这些年它的实际购买力在国内是明显下降的，另外呢就是说人民币这个超量的发行，它的实际发行数量超过了这个原来那个就是说正常流通量的百分之就是700左右，也就是7倍左右，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外汇储备这么庞大，它倒逼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人民币占款长期有那么多的二十多万亿这个人民币占款在那个地方，所以造成了它的流动性很弱，流动性很弱以后它就增加的这个货币印制，所以现在呢这个情况就是说国内很多的老百姓就是说这个人民币贬值是早晚的问题，是吧？那现在呢就是说它现在这么大幅度的让老百姓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其实也就是吞噬人民的这个资产，货币资产。
包括这一次股灾，他们是各种估计哈，有从1万亿到2万亿，可能一般的说15000亿、12000亿人民币之间的，这个就随意的就没有经过任何的考量就多印了这么多钱用来救股市，那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只是一个提醒了，当然这在以前那么多印钱的这个基础上再一次提醒大家，而且这一次在股市上这种动荡造成的这个结果让大家很清楚的意识到这种仅仅靠印钞票造成的这种纸面财富可以随时来随时去，据说在一线城市这次有几十万的中产阶级，就是百万以上资产的被清空啊，那这样的这种灾难有可能在汇市上将来也会出现的。
好，我们看到就是自从中国采取这个措施之后呢，越南星期三就让它的货币也贬值了，对吧？大家有一种担心，就是说这个中国让人民币贬值这样一个举动，是否会引发这个一个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引发货币战？
对，这个 在传统上，一般一个国货币呢大幅度下降，会引起这个贸易战、货币战。尤其是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跟美国
一大贸易国
啊、对，跟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和欧盟的贸易都数量非常大，它所以足以影响世界经济的很多方面。它这种趋势呢，就是说会带来一种不好的预期，加上中国最近的这个一系列现象，经济增长乏力、股灾。然后救市其实是失败的，总体上来讲就是失败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让别人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投资信心都明显的下降，中国的投企业家现在都想办法向海外转移，所以这个可能刚才讲的就是说这几个方面要联系在一起，包括股市啊、股市的这种出现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股灾，房地产的市场你说要想振兴它又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必然的选择就是资本向海外转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官方是先下手，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你至少在短期内你要想兑换成美元，你会有很大的损失，对吧？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我们现在看到远期外汇汇率已经达到了一个美元比6.5、6.53这样子，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就是说人们对这个人民币呢，在未来一段时期里边还是继续要看
不看好的，
对
对对。对
这个在国际上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对于很多亚洲国家肯定会引发相当的这个贬值的这种预期，和这种贬值的竞争，那当然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效果，比方说刚才提到这种美元债务会因此引发债务危机啊，那对美国来讲也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经济非常强劲，那本来大家预期美国要提高利率，但是因为这样中国贬值以后呢，大家就这个预期的强度就降低了非常多啊，
就使得他这个美联储是否考虑今年9月加息这个决定变得更为复杂。
对，
那就于这个人民币贬值的问题，其实在这之前我也采访了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就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史建道 Derek Scissors， 他谈到这个就是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货币竞相贬值的问题时，他是这样看的哈，他就说中国方面可以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已经在竞相让自己的货币贬值，他就指出就是韩元过去一年对人民币贬值的幅度超过了10%，日元对人民币的贬值接近了20%。那么如果出现更多的贬值，那不是中国的错，就说实际上这种贬值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可能中国采取这个措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或者导致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这个货币贬值这个行列之中。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讲归因这样归的话，我不太赞同啊，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过去这些年中国的这个制造品行销世界各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当这个外汇储备又非常庞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对周边的这些地区它造成了其他货币的就相对贬值，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呢，当人民币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衰退萧条的情况下，又出现股灾房市不振的情况下那么主动选择贬值，如果其他的货币在跟着贬值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我觉得不是一种这个被动的反应，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是加剧贸易战。所以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这些周边国家至少在短期内不应该就是跟风，不应该这个这么强烈的做出反应。
好，我们知道这个人民币贬值，这个无疑会对美国会产生像我们刚刚谈到美联储这个加息的决定哈，美中之间的贸易额也非常的大，你觉得它这个会影响到美中这个除了经济关系以外政治关系呢？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访问，美国的很多方面的人士，尤其是国会议员，还有一些商界的人士，多年来一直就批评中国哈，就认为中国是在操纵人民币的汇率，那现在贬值不更会引起他们的反弹。
对，我觉得这个提问很好，因为其实他这抢在这个习近平访美之前来做这样的事情啊，有一个考量，这个考量就是说他到这个美国来，他最后会给美国送上一些礼，这个礼的话，他不如先把这个标准降低，然后呢再给一点甜头，所以他如果不降低这个预期的话，那他可能要给的更多，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有政治上的，
是一种策略，就是谈判的一种策略。那钟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对美中关系的影响？
那我想对于我们看到很多议员对此表示关注啊，但是呢这种贬值本身其实已经不是一个 突发，不是那么突然。对于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人，我们都注意到，像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营收利润啊，很多其实是处在下降之中，大家怀疑它这个 GDP 增长的数字。那这个呢，其实不管它贬不贬值啊，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就是美国公司能够在中国挣到钱的这个事情，它需要重新的考量这个问题。从经济界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说有一个中国风险啊这个说法。
嗯，好，就关于这个对于是否会影响美中关系问题，我刚才就是在采访这个史建道的时候呢，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的答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这个美国国会议员无疑会多次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此外，这个国会议员就是在每次休会返回华盛顿的时候呢，总会对中国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这个休会期间他们回到自己的选区，那选民都会对他们表达对他们这种愤怒，所以他预期就是说国会会讨论对中国操纵货币进行报复的这个立法，但是这更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我想提一下，就是财政部目前，美国财政部目前为止，就是对中国这个让人民币贬值的这个举动做的是非常谨慎的一个回复哈，就是说他觉得还要就现在就评估他这样贬值所带来的影响还为时太早，不过他也是就说敦促中国进一步采取走向市场化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相信国会跟美国政府之间的这个态度会有一些差别。美国政府呢，他希望在经济关系上不要给中国太大的压力啊，尤其是奥巴马已经是执政末期，他不想制造一些这个新的紧张的态势。但是美国国会呢，可能在长期以来积聚的这样的一些压力，在尤其在这些问题上，也应该表示出鲜明的态度。所以我想这两个方面的用力是不一样的。
像现在又是美国的选举季节，我相信这个议题可能会成为这个
一个热点话题。
热点的话题，好，我们现在来接一下这个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哎，你好啊，大家好。这个天津大爆炸呀，是我呢第一时间想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爆炸。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戈巴乔夫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好长时间啊，具体的时间我现在没查出来，他竟然不知道。我们的习大帝对天津大爆炸知道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使知道能知道多少呢？苏共的解散是由于没有一个好男儿，当然不是因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苏共内部他们认为呢，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引起了苏共的解散。卢布贬值，人民币也贬值，苏共已经解散了。中共呢，由于有江泽民、周永康、郭伯雄等这样的许多许多的好男儿，当然中共会万岁，永远不会解散吧。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我回应一下。
对，回应一下。知情吗？习近平？
他应该是知情的，但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思维做法就是说要封锁消息，就是家丑不可外扬。你看最近那个刚刚看到网上的一个消息，就是天津警方他已经发出了一个警告威胁，他说任何网民不能够发布这个有关这个事故情况的这个报道。只能按照这个官方的报道，如果有人敢于造谣的话，他说警方是零容忍，那零容忍就是要抓捕。所以他这种在大这么大的灾难面前，他面对的他不是说让更多的这个事实真相让老百姓知道，而是封锁真相，而且谁敢报道的话他就要抓。这种威胁是赤裸裸的威胁。
是好。那么有关这次这个一个是天津大爆炸的这个事故以及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话题呢，我们现在就先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亚良教授以及投资分析师周峰所的点评与分析。